现在时刻9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啊，想要来跟大家谈谈呢、啊，我看到的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哈、啊，有一位心脏科的主任胡大一教授啊，他写的文章啊。那我曾经也在节目里面啊，这个报道过他的文章啊，分享他的文章。那么我也常常把他的文章，因为我经过他的同意了啊，那我也把他的文章呢也在脸书啊，我的这个。唤醒治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的这个社团啊，我也会他转成繁体字啊，刊在上面。好，那他这篇文章呢就是谈到我们人类啊现在正在面对第二次卫生革命的对象是什么，是非传染性疾病。好，我在前面的节目啊有谈到啊这个传染性疾病啊，传染性疾病本来这个很多的传染病已经被我们认为人类沾沾自喜的啊，认为是已经绝迹的啊，可是后来已经这个这些年已经这个重出江湖啊，卷土重来哈、啊。那但是呢，现在其实对我们人类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传染性疾病啊，是非传染性疾病。就是我们所谓的慢性病哈，这个慢性病呢，在多年以前呢、啊，被称为老人病。可是我想已经很久很久，大家没有听到老人病这个名词了、啊。为什么？因为它已经不是只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了啊。这个20-30年了，大家已经看到，我们曾经认为的发生在老人身上的所谓的老人病呢，已经发生的年龄层一直在往下降。好，所以已经不是老年人专利。那后来大家研究就发现，这些慢性病其实是什么？都是生活习惯病。哈，那这个胡大一博士这篇文章啊，他就说啊，我们现在面对的啊是非传染性疾病啊，那他就来谈一谈呢、啊，就是这个也就是所谓的慢性病嘛，哈、啊，它是。到底是如何发生、如何发展的啊？那他就讲了，他说、啊、其实非传染性疾病的源头是什么呢？是两个，一个是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以及与不健康社会环境互动的个体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啊、也就是说是在这个不健康的社会环境里面啊的个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跟这个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互动啊所发生发展起来的。好，那然后呢，这个从源头啊延伸出的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包括像心血管疾病啦，或者是像什么常听到的脑中风啦，这种癌症啊、肿瘤啊，还有糖尿病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肝脏病啊、肾脏病啊等等哈。那这些，这个是就是不健康的生活环境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是形成现代慢性病的多重危险因子。好，所以那非传染性疾病呢，很重要的两个环节就是源头就是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呢这个最终他们的互动呢就会导致疾病发生。所以然后他提到就是说传染性疾病呢，它的产生的这个原因呢是只有一个病因，就是什么，就是有害微生物感染啊。可是非传染性疾病的跟危险这个因子之间，它虽然不是因果关系，可是呢它是有密切的相关性啊。他说啊，他就来为我们大家来解释啊这个环节。他说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他说啊，首先呢大家要考虑孕育心血管疾病啦、癌症啦、糖尿病等疾病的不健康环境是什么呢他说啊，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整个的社会都取得了许多成就可是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像包括 PM2.5 那这个 PM2.5 呢因为工业的高度发展嘛不管是工业燃烧的废气啊或者是这个汽机车排放的废气啊甚至于我们在家庭里面就是在做菜的时候这个产生的这些废气都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而且呢也会增加心肌梗塞等等心血管疾病的这些几率所以这些呢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降低 PM2.5 的产生，就可以怎么样，就等于是从社会层面可以来帮我们预防疾病那么他也提到了现在因为高度的这个都市化嘛到处都是高楼林立你只要打开窗帘打开窗户哇那个铺天盖地的那个废气真的就是扑面而来因为大街小巷大概都是挤满了汽车机车而且他说现在孩童已经不在步行骑脚踏车上学了而是以车代步就是从儿童时代开始去上学或者等到成长以后这个就业都很少人像我们记得好像还没多少以前吧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吧大陆你看满街满的都是脚踏车大军现在你很难看到了那台湾呢更不要讲所以这个他说我们几乎很少开始就已经很少步行很少骑自行车都是怎么样出入都是以车代步然后呢一进门呢就是怎么样一进了大门都是搭乘电梯所以这种社会现象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那都是严格说来其实都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健康的行为那他说因为有不健康的社会环境却导致个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这个因为有烟草业者所以呢很多人吸烟那然后现在很多人不运动而且呢甚至也不劳动不活动进门就找电梯出门就打的打的这大路上就是打的就是坐计程车了那连两层楼即使二楼都不爬 就是走一两站的路也不走哈，都一定是要坐车啊。这我真的有认识的人哦，是到60-70公尺外面之外啊，去小店去买东西啊，他也是要骑个摩托车去哈，真的是一点都不愿意劳动他的双腿。好，他说这个现在的这种科技啊的发展，虽然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性啊，像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网络上购物，我现在也经常在网络上购物啊，的确是很方便啊。不过呢，我绝对不会足不出户啊。这个虽然哦不太喜欢出去玩，可是呢一定要出门去运动哈。然后再加上啊不健康的饮食啊，包括摄取高热量的啊的饮食，还有呢包括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过多的盐、糖、油啊，还有这个食品添加物哈，或者喝过多的酒啊，以及过多的摄取这个动物性的食品哈。那然后呢，蔬菜水果以及豆类、坚果、杂粮的这些含高膳食纤维的这些植物性饮食又严重摄取不足。那另外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现在人都吃的很多啊，啊，动的少又吃的多，那必然就会肥胖哈。所以他说现在啊，青少年儿童肥胖其实就是危害一生健康的祸根哈。不但啊，这个增加未来罹患这个血脂异常、什么高血压啦、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还有各种的。当然还有各种的慢性病嘛，哈，然后呢，甚至也导致什么样，心理的不健康也会增加成年后罹患癌症的风险。好，那不健康的社会环境和生活这个方式呢，其实啊，不只是啊导致啊生理的这种伤害哦，其实也是会啊导致一些心理问题。啊，到底会有哪些问题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来跟大家来分享。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同时啊，也很期待您啊加入我在脸书 FB 开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启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么啊，不健康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以及行为呢，不但啊会对我们的生理啊，这个造成伤害哈，同时其实也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啊。所以这个胡大一博士啊，就说现在啊，真的普遍有所谓的全民焦虑症哈。他说，我们目前的社会环境中啊，很多人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负面情绪，比如说浮躁啊，或者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啊！那青少年念书期间呢，都是这个都是好像目标都是要考高分啊，要上好的学校。那毕业以后呢，又有就业的压力啊，所以这个种种的这些压力都导致啊，我们处在一种高压的这种心态之下哈。他说，那我们这个。现在人类好像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在封闭的模式下成长，就很容易形成焦虑啊、惊恐、忧郁啊，这个等等的这种不良情绪。那么这些不良情绪呢，就会加重心血管疾病和炎症发生的风险啊。那他说啊，他就是就帮我们大家来理解一下啊，这个疾病的发生是怎么回事哈。他说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啊， 很显然的啊，不能单纯的依赖生物技术，一定要分析社会、心理和生物三方面的因素，综合考量，才能够更好的理解啊这个健康之道。他说，因为胡大一博士啊，他在大陆啊，他是心脏健康的心脏医学方面的权威啊，也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哈。那可是呢，他一直疾呼啊，不要啊过度用药哈，不要动不动就装支架哈。他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双心医学。他说，因为他本身是心脏科医师嘛哈，他就是呼吁啊，而且他在训练他的这种啊博士班的学生啊，或者是训练医师的时候，他都一直在教育这些啊医师和学生啊，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就是说你不能只去关注啊病人的这种器质性的啊这种损伤，也就是器官组织的损伤，你还要去关注啊考虑到患者的精神状态跟心理问题。好，因为他说啊，人的心理跟心理机制是彼此互动的啊，所以很这种心脏病哦，其实是什么，是因为心理问题、精神问题所引起来的哈。所以你只是专注在这种症状去处理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啊去解决病人的问题哈。所以他一直在呼吁啊所谓的双心医学啊。那他说，而且啊很多的疾病啊，是从我们他说是从医学的专业知识是没有办法找到原因的，或者不能充分解释，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考虑到啊患者的精神以及心理问题。好，他说如果医生不能够用更宽广的视野来了解和理解疾病的话，他说啊，那么我不客气的说，我们呢，一方面是在用现代化高成本的生物技术去治疗患者的疾病，同时呢又在不经意间又制造大量的精神以及心理创伤，就造成所谓的医源性的疾病。其实啊，我们现代社会尤其是这个高度开发或者已经已开发或者开发中国家哦，这种医源性的疾病啊，带给人类的这种祸害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哦。所以在美国嘛，就有统计嘛，就是说平均啊，就是这个统计调查国民死亡的死因啊，这个政府的调查是第一，他们是心脏病嘛哈，第二呢是癌症，第三就是什么，就是医源病啊，也就是因为不当医疗或者是这个药物啊，不当药物造成的死亡。但是有一位医生呢，很有良心的医生说，他说不啊，他说不是的啊，这个医源病其实是造成死亡原因的第一位啊。他说因为如果说是开刀之后过几天才死亡的啊，或者是因为不当用药啊，很长时间啊使用药物以后才死亡的啊，没有被统计在里面。好，那台湾的情况也是一样啊。其实我有很多的个案哦，他们就是哇来找我的时候，或者是他的家人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什么，这个就躺在床上已经是不能动的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是失能状态。结果呢，就是我协助他们呢，把很多可以立刻减的药啊，立刻可以去除的药啊，就是丢掉了。然后呢，必慢慢减的药啊，就是协助他们就慢慢减，哎，结果哈、啊，有的才一个礼拜啊，竟身体已经改善了50%哦，就可以知道是很多的疾病其实是 吃了太多的药物，那药物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的。所以这个胡大一博士我真的是很钦佩他，他是医学界的权威，就是大陆。那他不像很多的医生，真的是大陆的医生真的比台湾的医生还可怕，那个真的是为了利益，真的是那个完全不考量病患的福祉。那台湾呢其实也蛮严重的，因为台湾的这个医院几乎都是业绩制，好像是除了和信医院之外都是业绩制，包括这个宗教医院都一样那医生为了业绩嘛，因为业绩少不仅只是自己的收入变少，更重要的是什么的可能医院就不给他，医院不给他续约了，因为他的这个经济贡献少嘛，医院当然也就跟着少赚了。好，所以胡大一博士真的是很有，我觉得是非常有医德的的医师，他就一直在呼吁不该用的药不要用了不要滥用药，然后不要滥用。不要滥装支架就是而且呢他说有一些心脏病的患者他根本就不是因为这个心脏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情绪压力造成的，你去给他吃药，你去给他手术，装支架有什么用好，所以他说这个医生一定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来了解和理解疾病。他说如果说我们一直如果说这个肆意的用现代化高成本的生物技术治疗患者的这个躯体疾病的话，那就会不经意的又制造了这个各种的所谓的医源疾病，医源性的疾病所以他说我们一定要走出传统落后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那一定要怎么样以社会生物心理的全新医学模式来追求完美的全面的身心健康所以就呼吁不要这个单纯的迷信生物技术或者把这个聚焦在一个病变或者一个器官组织一定要延伸到综合了解疾病的全貌。所以他在谈什么呀，治疗疾病不是只去看单一的这个器官组织，单一的一个病变而去了解整体一定要进一步关注关怀患病的人而不是病。所以他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他也强调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身心全面健康和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力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给这个胡大一博士胡大一教授要颁一个颁奖真的是很钦佩他。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受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没错，那我们 BU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的礼物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 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大家分享咯。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1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健康亮起了红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在最近的节目啊有谈过，就是在大陆啊有一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道德良心的良医啊，就是北京人民医院啊，他是北京大学附属的医院啊，人民医院的心脏科的主任，同时呢也是这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主任啊。那么他一再强调，就是疾病真的是不能就是滥用药物了啊。他说其实都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形态啊，还有自己的饮食内容啊，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是不是过度的消耗类啊，就动物性食物啊，那是不是很多的这个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啊，或者是这些超加工食品啊，那么是不是很少运动啊，或者是有不良的这个嗜好啊，比如说吸烟啊酗酒啊等等啊，他说这些其实生活形态跟你的饮食内容其实真的是决定你健康的重要的关键因素啊。那如果是生病了呢，其实啊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啊，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啊，其实基本上都是可以逆转的啊。那么他在最近的一篇这个文章里面就谈到了这个人类的两次卫生革命啊，他谈到的我们现在人类现在面对的是第二次卫生革命。那第一次卫生革命是什么呢？是那个这个革命的对象是谁呢？是传染病啊。第一次卫生革命大概是在19到20世纪那个时候啊，这个开启的啊。那那个时候呢，人类主要对抗的是什么？就是传染性的疾病嘛，像霍乱呐、鼠疫呀、肺结核啊、天花、伤寒啊、流感啊这些传染病。那因为我们知道，在19世纪以前呢，这个全球啊，不管是东方西方，那么就是会造成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其实是有三大原因了。一个是战争啊，以前的战争可不像现在的科技战啊，哇，打的啊真的是看得你天花乱坠的啊，就是眼花缭乱的。可是呢，实际上啊，真的有的时候死亡人数大概就是个位数啊，了不起就是几十个人。像最近的这个这几年的乌克兰战争啊，就是苏联跟乌克兰，还有呢就是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争，死亡人数比较高啊。为什么？因为战争延续的其实是比较久啊，而且已经是我觉得已经那种战争的那种怎么讲，我们说善根是没有道德啊，是不会有道德，可是最起码大概都还会有一个好像一个公认的啊一个准则。可是呢现在这些战争其实也没有准则，所以死亡人数飙升，了不起吧啊。不，乌克兰是比较惨的啊。那像美伊战争大概死亡好像1000人吧。但是啊在古代哦， 那个时候战争啊，可是像是等于是肉搏战啊，它不是现在的那种科技战啊，那是肉搏战，哇，那这是真刀实剑的啊，近距离的这个搏斗哈、啊，所以那以前的战争是几万人、几十万人，那是不足为奇啊。那另外呢，就是天灾啊，比如说干旱呐、啊，可能会饿死很多人啊，还有洪灾啊，就是那么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洪灾啊，有可能会死很多人啊，也许就可以死个也是数个数万、数十万人。那另外呢，一个造成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就是传染病，传染性疾病啊，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啊，像以好像是16、17世纪吧，在欧洲的鼠疫，我已经不太记得详细数字啊，记得好像欧洲人口至少就少了三分之一啊，那是很惊人的这个数字啊。那就是在比较近代，就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那么这个数字呢虽然不是很确。有说是1-2千万人啊，因为就是比较能够统计到的。可是也有人说，因为很多的落后地区是统计不到人口的。那他说，如果严格说来，可能有高达4000万人死亡。所以哇，以前的这个传染病是很惊人的。那到了19世纪开始，是英国开启了一个卫生革命啊、就是开始他发明了建立下水道。啊，那么后来又有了自来水啊，那么公共卫生改善了，还有呢就是呢这个卫生环境啊，因为大概从18世纪之后吧，人口就有一个趋势啊，就是往城市集中，那城市的人口啊就变得非常挤，然后呢卫生条件很差，我们讲嘛，以前没有下水道，没有自来水。啊，没有这个抽水马桶啊，化粪池，所以那个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啊。那只要有一个人感染，其实呢，它的传播速度也是蛮快的啊。所以啊，这个一个感染呢、啊，它很可能啊，尤其是在拥挤的都市，那么它可以造成大规模人口的死亡。可是自从英国发这个开启了这个卫生革命啊，像城市的拥挤的人口疏散了啊，然后有了下水道啊，然后又有了自来水啊，那么这个卫生条件都改善了，所以呢传染病啊就都减少。所以其实大家都以为传染病减少是跟疫苗，是跟抗生素的发明有关，其实啊我看了很多的这种研究啊，其实真正这个大工程是什么？是这个就是像自来水的自来水，还有下水道，以及像公共卫生啊所达到的这种成就啊。所以因为传染病大幅减少了，那再加上这个因为这种科技嘛，人类科技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啊，所以像天灾造成的伤害啊，也降到很低啊。还有呢，就是像这种战争啊，我刚刚提到了现在的科技战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哇，我们看到那个从电视看到那个画面啊，真的是非常闹啊。可是可能就是。死个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然后了不起上百个人，哈。那可是呢，到了当然就是我上次前节目谈到的，就胡大一博士他提到，就是传染病、传染性的疾病，现在是又开始卷土来啊，这也是世卫组织最近一直在担忧的，就是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新闻报道啊，很多我们认为绝迹的一些传染病啊，比如说麻疹啊，又重出江湖了啊。那还有一些新兴的这些病啊，那么旧的啊，新的啊， 大概都会开始又开始要扑向人类，所以这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担忧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呢，这个胡大一博士他提到的第二次卫生革命是什么呢？第二次卫生革命啊，我们的革命对象已经不是这个传染病了，而是什么？是慢性病啊。那我们现在呢，全球的死亡主要原因已经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是什么？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啊、慢性肾病啊，就肾脏病、慢性肺病啊，然后什么肝病啊、失智症啊、癌症等等啊，而且是都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那么这些病呢，这些疾病呢，其实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啊？就是他们都不被病菌感染啊，不是被病毒感染啊。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传染性疾病啊，它是来得非常快啊。那么一感染的话，潜伏期可能几小时，了不起两三天啊。那可是这个我们讲的是慢性病啊，又被称为现代文明病或者生活习惯病啊。那慢性病的形成啊，它不是这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哦，而是什么？它是都要经过至少十年，甚至于到三四十年啊，逐渐形成的啊。那么它呢，是跟生活方式啊，几乎是绝对相关，而且也与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结构高度相关啊。所以胡大一博士他说啊，现代的疾病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了，而是什么？是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好，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来了解一下啊。什么是不健康的社会环境啊？那么以及它与个人生活方式共同作用，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开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也诚挚的邀请您邀请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是不健康的生活环境呢？我们知道其实现代人会生病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原因是真的是缺乏自律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这个习惯或者我们的行为深深受到环境塑造的影响就是现代的这个环境它对我们的个人的健康其实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到底我们的现代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让人容易生病呢？第一就是超加工食品泛滥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忧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到任何的商店，不管是大型的卖场或者是这个社区型的一些这个卖场或者是那种小型的这种便利超商，那我们你进去看货架上或者冰箱里面堆满的 都是什么？都是超加工食品。你拿起任何一个产品啊，几乎上面都洋洋洒洒啊，都是十几二十种以上的这种啊、食品化学的人工的添加物。你要找到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物的，真的是凤毛麟角。除非你知道这个所谓的有机店了啊。可是问题是，有机店你去要去购买的话，产品种类真的是不够多，好，种类真的不多。然后这种店呢，其实也不多啊，它的方便性真的比不上说你三步一家啊、五步一家的这种便利超商啊。像我在台湾的住家，我家走出门哈、大概两分钟以内就有两家超商啊，一家全联，一家以前叫家乐福了，现在不知道要改什么名字哈。然后呢，有好多家的这个便利商店啊，不管是这个 Seven Eleven 啦，啊，还是全家啊，或者是 OK 便利超商啊。那要找这个有机店。运气还不错了，我们家附近就本来有两家，一家棉花田，一家是一统一的，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然后本来两家在一起啊，哎，后来我这两年啊，我再去找的时候，发觉统一的那一家哎不见了啊，圣德克斯啊不见了啊，就一家。所以其实真的是要买到真正天然的没有人工加工物的啊，就添加物的，真是非常困难。所以现在社会里充斥着高糖、高脂、高盐啊、高热量啊，那这些食物都是都成瘾性的食品，也就是说你吃的话就很容易让你上瘾。那你上瘾以后呢，你很难摆脱掉它。不管是含糖饮料啦，什么这个洋芋片啦，泡面啦，汉堡啊，炸鸡啊，炸薯条啊，或者是各种甜点啊、这个加工肉品哈，或者是一些现在这个天气热了嘛，天气热大家就开始吃什么冰淇淋啊，这个冰棒啊，这些东西啊，你去看里面都是的食品添加物。那也就是也可以这么讲了，其实都不是真食物，都是假食物哈，因为里面都是化学的啊，这个成分的东西哈。那这些东西啊，因为很便宜，好好看，好好吃啊，因为五颜六色的，对，要用色素嘛哈。然后好便宜，为什么？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所以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就好便宜。然后呢，它用了那么大量的油啊、盐啊、糖啊、味精啊、这些香精啊，所以它会好好吃。然后呢，又随手可得啊，三步一家、五步一家的商店你都买得到啊。然后货架上整排都是啊，你要想买到这个纯天然的还困难得很啊。然后呢，这些几乎都是大厂嘛，很多都是大厂啊生产的啊，那么就砸了很多的广告费啊，那广告也是强力洗脑。那这些食物真的比天然食物刺激大脑，所以呢，这类食物它已经啊，就是本身就设计的，就是让我们的大脑会上瘾啊。那你一上瘾呢，你就很难甩掉它们啊，所以就是。而且我发觉就是这些超加工食品啊，口味越来越重啊。那只要这个加工食品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哈？因为某一家的口味如果说哎呀稍微清淡一点的话，它一定就立刻就怎么样就被消费者唾弃了，因为它的口味已经很重了，它的味蕾已经失去了这个敏锐度，所以只要啊它的这个味道没有那么重的话，它就觉得哇没有味道啊，所以 也因此呢，大家都要怎么样，都一定要重口味啊，那就是让你上瘾，你真的是很难摆脱掉这些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啊，像我小孙女啊，她从出生到现在，再过大概三个月就满3岁了啊，到目前为止呢，她没有吃动物性食物啊，肉奶通通没有吃，就是全蔬食，而且没有吃到任何的加工食品。可是像他现在偶尔啊，就比如说爸爸妈妈带他出去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朋友家的都是啊，尤其有小孩的，哇，我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吃的都是加工食品啊，都是又甜又咸啊，然后有的又很油啊。那像他逐渐长大了，他会有他的一些团体活动啊，跟小朋友啊什么一起。那么别人都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有他不吃，好像很难吧？哦，就好像他在学校里，他现在是在那个幼儿园嘛。那幼儿园午餐我们都是自己带啊，那没有问题。那早上下午各有一次点心，像他们供应的点心就会有牛奶啊，就会有蛋。啊，就会有牛奶做的优格啊。那我呢，我就是因为事前就会发给家长嘛，所以事前就会知道。那么当天呢，我就会用我就会自己帮他准备啊，准备这个这种植物性的点心给他带去啊，就是避免他吃到蛋啊牛奶或者牛奶制品。可是。等到他以后，他这个会有很多的这种社群活动了，那大家都在吃那些东西，而且比如说像小朋友他们在举行生日 party， 都是这些东西，那你要他怎么办呢？所以这真的是我很担心的。这也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不只是小朋友成人也是一样你要想吃到这个比较多种类的。完全符合自然的这种制作方式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下次节目呢，会跟大家再来分享，到底现代社会为什么会让人生病？除了超加工食品的泛滥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呢？我们下次节目见，谢谢收听，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黑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呢，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是。
那依照我们知道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对？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的时间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是，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 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症了。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有疾病出来。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